告。亲爱的天父呀，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万人之中拣选了我们这群人，每个礼拜聚集我们在一起，在一起来敬拜你，学习你的话语。天父呀，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恭恭敬敬地向你仰望，求上帝你与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同在，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你的大能，彰显你的刚强。天父呀，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看见可以是那个针对我们基督徒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个人的事件的属灵的看见，也可以是针对社会上的问题和事件上，社会上的问题和大的事件的属灵的看见。比如说就刚刚在结束不久的巴黎奥运会当中的属灵的看见。之前其实我还挺关注奥运会的，经常去看一下中国拿了多少奖牌，看看其他的大国拿了多少奖牌。但是我现在对奥运会是提不起兴趣来的，只是奥运会开始之后呢，我关注的几个那个油管频道，就是 YouTube 频道，就很意外的发布了很多关于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个评论。但有的评论是那个批判性的，就认为奥运会的开幕式亵渎了基督教。有的呢就夸赞奥运会的那个宏大的叙事，也夸赞了一些我也不太懂的那些艺术。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一些评论呢，就对这些夸赞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啊。就是这些两极化的分歧，就点燃了我的好奇心，我也要点进去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首先呢，就是在开幕式那个结束之后，立刻就有些牧者就在发表评论，公开的去批判奥运会的开幕式，就充满了说亵渎基督教的这些场景，特别是那个恶搞主耶稣最后的晚餐，讽刺了他们，他们发表视频说讽刺了基督教，蔑视了我们基督徒，让人是不能接受的，要求那个奥委会呢就公开的道歉。那之后呢，又看到开幕式的艺术总监，他就表示啊，开幕式根本就没有故意的去嘲弄或者是蔑视任何人，这存在这些争议的那幅场景啊，这幅场景所展现的只是异教徒的那些诸神在开那个盛大的派对。那这也就是说，这场景根本就不是在模仿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所以说也就没有冒犯任何人。那还有一批呢好事的博主呢，就进来蹭热点、蹭流量啊，就批评我们基督徒是小题大做啊，你不懂艺术，太敏感、玻璃心啊之类的。那再后来呢，就有人去专门的去采访那些在场的演员啊。那揭露出来的事实呢，就是导演在指导他们演出的时候，就是明确的让他们去参照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来发挥的。所以说，这些采访的视频也就暴露出那个艺术总监的谎言和假冒伪善啊。那之后呢，当然是奥组委就出来道歉了，但是对这个道歉的诚意啊，那借用油管上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基督徒，他是非基督徒博主啊，他的评论就是继续哄你玩啊。而那个奥组委发言人那个对记者表示说，那艺术总监他想要表达和歌颂的是社区包容而已啊。那这样一来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你开幕式展现出来的场景是什么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基督徒应该有包容的心。那我们应该对他们恶搞主耶稣的晚餐是不是要给予接纳、给予包容呢？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感到被冒犯呢？其实开幕式上所推崇的偶像崇拜、性别混乱甚至是性别自由，难道就不是我们人类对 上帝的冒犯和亵渎吗？其实开幕式已经沦为了撒旦的工具，魔鬼的差役。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属灵的看见，这些是对社会事件的属灵的看见。今天我们就借用列王记这段经文来看一下，具体在我们个人身上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属灵的看见。事情是发生在北国以色列王约兰那个时期。我们大家都知道北国以色列啊，以色列的王是没有一个是好王，都不是敬虔的王。这里提到的这个以色列王约兰他也不例外啊，不是一个专心敬拜耶和华的人。但是呢，在这里他的做法却很聪明。当那个神人打发人去提醒他的时候，他就信神人所说的话，就做了防备，所以就避免了受害。这里说的神人呢，就是那个先知以利沙。列王记在提到先知以利沙的时候，有时候单纯的就说以利沙，有时候并不提他的，有时候呢并不提他的名字，就好像在这里说的是神人啊。那为什么不直接说他的名字呢，而用了神人这个称呼？其实为的就是要突出啊，他在这里是作为神来说话的，代表着从神而来的权威和能力。以色列那个列王记有时候从名字上就能分辨出来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啊。那这里以色列王也是非常认可以利沙的话是来自于神。那既然他知道以利沙的警告是来自于神，所以对这个神人的警告呢，他就没有置若罔闻，而是那个提前做了防备，从而避免受害。这是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读到的啊。虽然以色列王他并不是一个敬虔的王，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他那个对神人话语的回应来学一些属灵的功课。那主耶稣也讲过今世之子和光明之子的比喻来做对比啊。有时候光明之子 的做法反而不如那个今世之子聪明。那在以利沙时代，那个听从神人的那个警告可以避免受害。那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没有神人直接给我们警告，而是有圣灵直接在我们心里会提醒我们，跟从圣经的原则去做事情，就可以避免受害。那作为基督徒呢，作为光明之子呢，我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样属灵的看见呢？在理论上来讲呢，我们都有这样属灵的看见，但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情却好像是没有这样属灵的看见，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太受警告的啊。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是安徽农村的，她是残疾人，先天性的那个软骨病，也就是那个俗称就是瓷娃娃，她是非常严重的那种，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的啊，她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他能读书认字基本上都是从电视上看那个屏幕看字幕来学来的。等他十几岁的时候，有人跑了很远的路到他家里去给他传福音，就告诉他耶稣可以治好你的病，然后他就信主了。信主之后他每天就花那个大量的时间来读经啊，直到现在，其实十多年信主十多年之后，他还是固定的每天有上午下午分别出大量的时间来读圣经。其实在现在这样一个娱乐至上的那个时代，这样的自律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在多年之前呢，他陪着他的弟弟看了一个日本动漫灌篮高手，我想也有知道这个动漫吧啊。之后呢他就喜欢上了篮球，那逐渐呢他就开始发表跟篮球有关的这些博客。其实女孩子做博客的本来就不多啊，她的视角呢又很特别，所以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她就拥有了200多万的粉丝。她只是那个专注做一个世界明星的博客，我也不太懂这些明星的偶像的名字啊，叫不上来。就针对这个明星的博客呢，她在全国啊是拥有最多粉丝的一位博主。 所以从而呢就很多的广告商去找他合作，这也给他带来了 很多的不少的那个广告收入。后来呢就一直有一个广告找他，就只要他推荐一个篮球赛事的网站，他就有可以有不菲的推广费，并且按照那个推广费的次数来计费，就是计时到账的。你推荐一个那个篮球网站的赛事本来没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啊，这个网站最终的目的啊，就是要引诱人去那个参与这个赌球的，也就是那个非法赌博。其实网站的这个套路他是知道的，那熟读圣经的他，他当然也知道基督徒不能参与在其中啊。圣灵也在他内心就提醒他，这个广告他是不能接的。但是呢，广告的收入实在是太诱人了，所以说圣灵的提醒也就被他无视了。那他也给自己找了个借口，他说我推荐的其实是体育赛事的网站，我又不是叫你们去赌博，那你们进了网站之后看到了赌博的广告，那要不要参与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了，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就在这样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这个借口之下呢，他就推荐了一次这个网站，那不菲的收入呢就立刻到账了啊，即时到账的。但是呢随后这个网络平台也发给他一个小提醒啊，提醒他他推荐的这个网络赛事网站含有那个非法赌博的内容。即便是网站也提醒他了，但是那个面对那个金钱的诱惑还有一些侥幸心理吧，他之后又推荐了一次，再次的压制了圣灵对他的提醒啊。第二次推荐之后呢，这个广告费也立刻就到账了啊。但是呢他这个博客也就被网络平台永远的就封号了，200多万的粉丝一下子就没了啊。他也完全失去了从篮球博客这个赚钱的能力，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恢复过来啊。他是因为不听从圣灵内心的提醒去做了违背圣经的事情，灾难性的后果就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但是呢当我们去违背圣经做事情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之下这些不好的后果并不是很快就显现出来的，甚至是相反，当我们去违背圣经的原则做事情的时候，所带来的好处可能是立刻就会兑现的。从而这就会给我们一个错觉，就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之下，你听从圣经的教导你会受损失的，违背圣经的教导去做，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思想智慧去做，却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说用不公义的方法拿到一个合同或者是一笔生意，那收益很快就兑现了可能啊。再比如说用那么不那么诚实的方法去申请一个职位呀或者学校呀，那很快申请也就成功了啊。就如果按照上帝的方法去做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达不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得不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不仅如此，或许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继续面对很多的困难，甚至我们的前途看起来都不那么光明啊。那这些都是按照我们的头脑和经验来做出的判断，得出的结论啊。那真的是不是这样呢？真的是这样吗？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的眼光是很有限的，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短期的利益而已。那后面的后续会怎么样？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会引到什么样的道路上去？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每一次的选择有立刻就看得到的结果，但是更多的是看不到的后续的影响。就好像我们都知道的那个蝴蝶效应是一样的，随后而来的结果我们是不知道的，更不要说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我们周围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对我们家人的影响。我们是不是为他们做了好的榜样还是坏的榜样？我们是兼顾了他们的信心还是绊倒了他们？我们是拦阻了他们信主还是促进了他们信主？这些事情都是所有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我们这是要问自己的啊。圣经说 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有首比较熟悉的诗歌说，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其实这首歌我们都会唱，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看见啊。那接下来呢，亚兰王谋害以色列王的计谋就屡屡的失败，他就开始怀疑那个臣仆当中他有内奸，否则自己的计谋怎么总是会让以色列王知道呢？那他的臣仆中有一个明白人，就对亚兰王说，我主我王啊，无人帮助他，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那既然问题是出在那个以利沙身上，以利沙泄露了自己的计谋，要他那么他就要除掉以色列，要那么要除掉以色列王的话，首先你要除掉以利沙。那从人的观点来看，亚兰王的做法是很对的，先把这个泄露消息的以利沙除掉，那才好接下来制定他要的计划，就是除掉以色列王。但是以利沙他是个神人，神告诉以利沙王要神告诉以利沙亚兰王要害以色列人的计谋，难道神就不会告诉以利沙要杀害他自己的计谋吗？他可以让以色列王提前做出预防避免受害，那以利沙当然自己也可以提前做出预防避免受害啊，因为神知道人内心一切的计谋。但是作为外邦人的亚兰王，他就没有这样属灵的看见啊。那作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当然有这样属灵的看见，就算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也知道神是全知的啊，他知道我们内心一切的计谋。就如诗篇所说的啊，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那无论我们内心所策划的是良善的，是苦毒的，是对人有帮助的，或者是其实外表对人有帮助，内心其实想绊倒人的，这些他都知晓啊。我们是为了教会的好处，还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在上帝那里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属灵的看见。否则的话，我们就很难说自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基督徒又真的是常常的是无视这一点啊，经常做一些跟自己的认知不一致的事情来，经常做出一些跟我们自己的认知不一致的事情来啊。社会当中有一句话说的是打着左灯往右转啊，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在圣经当中其实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初代教会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就应该非常熟悉这个事情啊，我们这里就简单的提一下。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五旬节降临之后，使徒们大胆的传道，大有能力啊，并且是他在那个时候是行了很，上帝是借着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的，所以说信主的人就越来越多加入到教会当中来，其中很多是外地人，甚至是从希腊过来的，来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教会上他就有了财务的需求，有些人就看到了教会实际的需要，就把自己的田产卖了，拿给使徒作为教会所用，就来供给，特别是供给一些饭食上的开销。那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他们夫妻两个啊也卖了田产，但是他为自己留出了一部分来，然后其余的一部分就交给了使徒。其实田产卖了多少钱，拿给使徒多少钱，奉献给教会多少钱，都是他们可以自己做主的，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彼得也说，田产还没有卖，不是你们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们自己做主吗？奉献多少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明明只是拿出了一部分的田产，一部分的财产，却欺骗使徒说啊，这是他们全卖地的全部的钱。彼得就评价这件事情说，他们是被撒旦充满了心，他们不是在欺哄人， 他们是在欺哄神，也就是说欺哄圣灵啊。那结果呢，上帝对他们的审判立即就临到了，他们两个就双双倒闭死了。他们两个都是犹太人，是熟悉旧约圣经的，他当然知道神的权职，但是他要荣誉要面子，那又要想保留财富，结果就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只是因着神的无限的怜悯，无限的忍耐，上帝并不常常用这样严厉的方式来审判我们，也不用这样，不太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我们啊，以至于我们内心是常常忽略我们内心的罪的啊，就是完全无视上帝对我们内心的权职。我们内心也是经常是小算盘啊，小九九啊，小九九啊，经常打的就噼里啪啦的啊，就是内心就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可以说啊，其实这些都是属灵的看见啊，都是我们，其实这些属灵的看见，就我们都知道的，其实都知道啊，只是我们需要的是常常的被提醒一下，其实我们内心的谋划在上帝那里是一清二楚的，就好像亚兰王的计谋，他在神的面前不能隐藏是一样的。那神可以提醒亚兰王把伊丽莎，要杀伊丽莎的计谋告诉伊丽莎，使他们的计谋再一次的落空，神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呢，神没有这么做，看上去他的计谋好像还是得逞了啊，亚兰王的计谋好像是得逞了。十五节神这样说啊，神人的仆人清晨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这个仆人清晨出去啊，当他看到敌人的军车马兵把他们给围困起来的时候，我想他当时受的惊吓程度是可以想象的啊。如果他手里拿着什么器具的时候，可能就吓得给掉到地上去了。这样危险的处境他是从来没有想象到的啊，因为他是伊丽莎的仆人，他跟从的是神人。伊丽莎是什么人？伊丽莎是大有能力的神人啊，他可以让掉在河里的铁斧头给扶上来，他还可以用神迹净化耶利哥的水源，把那不能出产粮食的土地有了丰收的有了丰富的出产。神人伊丽莎还可以让一个死去的孩子复活过来，还可以用不多的粮食，神奇迹般的喂饱了100多人，等等等等啊。跟从神人伊丽莎，他还有什么可以忧虑可以担忧的呢？可是这个灾难在一夜之间就突然的临到他了。他跟从神人伊丽莎来到了多滩，结果呢却被敌人给包围了，甚至是好像连性命都要保不住了。其实我们跟从主耶稣的人，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这种困难也常常会毫无预警的就会来到啊，毫无预警的就会来到。在天津有一个弟兄，他是做海运业务的，海运的啊，他的生意还是蛮大的。他唯一的一个孩子就在澳大利亚读书，本来计划是等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全家就要移民澳大利亚了。有一天孩子就给他打电话说，那个眼睛突然看不见了，正在那个医院做检查，他就很着急啊，张罗着订机票要飞过去。第二天还没有启程呢，孩子又打电话来告诉他，医生基本上是确诊了，是那个脑癌晚期啊。他感觉那天一下子就塌下来的。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孩子的问题呀，家庭的问题呀，工作的问题呀，健康的问题呀，这些意外，这些困难常常就是一下子就压过来啊，就好像这个仆人所面临的一样。他说，哎哉，我的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伊丽莎说，不要怕。就面临这样的危险，你换了任何人都会害怕，并不是说你不要怕他就可以停止害怕的。那怎么样才能停止害怕？那伊丽莎就祷告神打开了这个仆人属灵的眼睛，他就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伊丽莎啊，保护着他。那看到神的保护之后，那当然就不害怕了。可是当我们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也忧虑害怕的时候，神并没有让我们看到火车火马，不仅仅是没有看到火车火马，并且是很多的时候神好像并不在那里。我们祷告就好像是对着南墙祷告，对着空气讲话一样，没有任何回应啊。但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就算是没有火车火马，就算是神不显现，就算是神不讲话，神还是保守看顾着我们。同样是在多贪，多贪这个名字圣经提到了两次，除了以利沙 和他的仆人被大军围困这一次，还有一次是记载在创世纪当中啊，约瑟就是在多贪被卖的。当那个约瑟的当约瑟的哥哥们在外面放羊的时候，他的父亲雅各就打发约瑟去看一看他的哥哥们是不是平安，结果约瑟就去了。圣经创世纪他是这样说的啊，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在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贪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贪，同样是在多贪啊。那他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约瑟来了，因为嫉妒约瑟，就要同谋要害死他。那约瑟到了之后，他们就把约瑟扔到了一个没有水的井里去了。当时约瑟只有17岁啊，他是个少年人，当时他一定也是哀求他的哥哥们，但是他的哥哥们坐下一起吃饭，就是不理睬他啊。这个时候呢，有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那里经过，他们是经商的，用骆驼驮着一些商品要到埃及去。那约瑟的哥哥们呢，又商议着要把他卖了去做奴隶，他们就把约瑟从井里拉出来，卖给了以实玛利人。那圣经并没有记载约瑟的反应啊。但我们可以想象，17岁的约瑟，他当时是多么的害怕，他一定是哭着喊着哀求着他的哥哥们不要卖了他去做奴隶。但是他的哥哥们又是硬着心，任凭他哭喊着被以实玛利带走了。对这些商人而言，那约瑟当然只是花钱买来的人口嘛，还要指望带到埃及去卖了赚钱，所以说会就提防他逃跑，给他上了脚镣，把他的脖子也放在了枷锁之中啊。这是上帝在这些情节是在诗篇当中告诉我们的。那个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约瑟是多么的凄惨，在他被卖的时候，他看不到神的保守，也看不到神的怜悯，更体会不到神的慈爱。在多贪呢，神没有显现，神也没有任何的作为，那约瑟也没有机会去挣脱脚镣，去挣脱脖子上的枷锁，他也没有机会逃到他的父亲身边去，无论怎么哭着喊着，还是被铁锁链牵着卖到了埃及去，作为奴仆做了10多年啊。抱歉啊，天哪！好，接着再往下啊。那以利沙和他的仆人在多贪被大军围困的时候，上帝用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保守看顾着他。约瑟在多贪被卖的时候，虽然上帝没有任何作为，但是上帝依旧在保守看顾着他。这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斯提凡告诉我们的啊。雅各的儿子们嫉妒幼弟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但上帝一直在眷顾着他。约瑟被卖的时候，上帝好像不存在，但事实上上帝还是在眷顾着他。和合本是这样说的啊，先祖嫉妒约瑟， 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那我们要问，既然要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在大贪的时候为何不救他脱离被卖为奴隶的苦难呢？上帝为什么不给约瑟一个逃跑的机会，可以让他回到他的父亲身边？同样一类问题啊，既然上帝要保守伊丽莎和他的仆人脱离埃及，脱离那个亚兰军队的手，为何要让他们被围困在多贪，让那个仆人差点就吓破了胆？上帝为什么不让他们提前预防，避免处在这样危险的境地中呢？答案就是，我们都知道，可以看到下面的经文啊，因为上帝的计划正在进行当中。上帝在多贪没有救约瑟，是因为诗篇告诉我们啊，要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因为要有饥荒来到了，首先要打发一个人到埃及去，为要保全生命啊。上帝就是要把约瑟卖到，用把约瑟卖为奴仆的这种方式，提前打发他到埃及。上帝有计划要成就，约瑟在多贪被卖为奴隶，只是上帝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同样的，上帝让伊丽莎和他的仆人在多贪被围困在敌人的包围之中，面临生命的危险，也是同样的原因，因为上帝有计划要成就。他们被围困在多贪，只是上帝计划中计划中的一个环节，事情还没有结束啊。那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刚刚读过的已经告诉了我们事情是怎么样结束的，就让我们看到了神完整的计划。那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段事情的结果，就是让上帝在这件事情当中，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个事情当中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上帝要通过这个事件，要给以色列人一段和平安宁的时期，一段稳定的时期。上帝也要借着这件事情，要让外邦人认识以色列的神，要在外邦人中得荣耀。而我们现在无论是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或者顺利，或者艰难，或者是过得比较称心如意，但是这些都是在上帝在我们周边计划当中的一环。上帝要借着这些经历成就他永恒当中的计划，就是经常说的啊，一盘大棋啊，上帝有更大的一盘棋要下。那我们是不是上帝手中一颗手神的看顾，让他对神有了更多的认识？那约瑟在多贪被卖为奴隶，上帝也借着这些苦难来陶造他，上帝用这样的经历来试炼他啊。诗篇是这样提到这段苦难啊。约瑟带着脚镣和枷锁被试炼，直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直到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直到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那经过约瑟经过这段试炼之后，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再回头去看这段被卖为奴隶的经历，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在多贪被卖的经历，对他的家族，对他的民族而言是好的，对他个人的生命的成长而言也是好的。经过试炼之后，他才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也许我们也处在我们生命中的多贪，或许我们长期的病痛一直得不到医治，或许工作还没有着落，还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机会，我们想要改变的人也改变不了，我们想要掌控的事也掌控不了，很多的不如意围绕着我们。其实面对这样的困难，神好像没有帮助我们解决，更甚至事情在朝着更糟糕的、最糟糕的方向在发展。但是圣经借着这些事件，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事件告诉我们，神一直在保守看顾着我们，就好像神在多贪看顾了带着脚镣和枷锁的约瑟是一样的。 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的堕胎被神看顾啊，也是借着这些堕胎的经历被神试炼。在我们这些被试炼的过程当中，上帝会逐渐的来陶造我们，洁净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应该有的属天的样式。这也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具体的针对我们个人的计划，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属灵的看见。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呀，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感谢你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告诉我们属灵的道理，告诉我们你属天的你的计划，你的美善。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这一切，也求上帝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工作当中继续的被陶造、被洁净、被改变，一直到属天，一直到你满你心意的样子。亲爱的天父呀，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一类，我们是被你陶造的一类。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